新约福音笔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一到八节，奉主的名。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途中。玛利亚就拿着经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头，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的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是我的福音。他们同心祷告，圣父啊，就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请坐。喜欢啊赚钱做生意的人呢，很多时候啊会把钱开的可能比自己的父母还重，没有很多时间去陪自己的父母，有时候会比自己的女儿女的开的很重，甚至有时候是把自己的命都开轻，还不如钱，因为他们觉得钱很重要，钱能够保障自己，保障自己的儿女，保障自己的父母，往往就会把那个轻重的次序颠倒。那在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谁更像生意人呢？哦，那个叫为了30块钱，就把主耶稣给出卖了。犹大，加略的犹大，所以说前面有一个，因为犹大不止一个，而且犹大本身的这个圣经的意思是赞美上帝的意思。可是他的生命当中，并不是在赞美主，也不是在赞美上帝，因为他是为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在。所以说，甚至在这一个犹大这样作为一个生意人的这个心目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精明，很能干，很会算钱，对吧？但是他把他的老师，一个应该被尊敬、被爱戴、被信任的一个对象，把耶稣的这个使命，把他的生命算计或计算在他的计划里面。可是耶稣的这个他的生命，他的使命并不能够局限在他的门徒犹大的计划里面，所以说犹大就失望了，对吗？不只是后面把耶稣出卖了，就在当耶稣被招待在伯大尼，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马大玛利亚家，因为圣经没有交代是说马大玛利亚跟这个拉撒路这个三姐弟他的父母还在不在。如果父母在的话，很自然的，如果这一次耶稣最后一次经过这个伯大尼，要进耶路撒冷去接受死的审判，要被钉上十字架之前的这一时刻，在逾越节前六天的这个时刻，会不会可能是玛利亚的父母在夜请耶稣？圣经没有交代。但是无论是谁在伯大尼这个地方招待耶稣，这三姐弟都在场。但是这一次没有描述马大在忙碌的预备食物啊，也没有描述过玛利亚在此时此刻坐在耶稣的脚前在听道啊。这个事情发生在耶稣把这一个他们的弟弟拉撒路死了4天之后，叫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之后产生的事情。通常你们知道，耶稣每一次要去耶路撒冷或是去到南边那个地方的话，因为他的家乡是往北一点，加利利的地方往南走的话，去传道的话，每一次他会选择在哪里住宿啊？就在伯大尼这三姐弟的家里面。 因为他看这三姐弟不只是门徒，不只是他的臣民，不只是他的仆役，他看他们为什么？就像旧约时代上帝看他看亚伯拉罕叫什么来的？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是好朋友。所以说耶稣和当地的门徒每一次经过伯大尼的话，都会在他们家做客，接受他们热情的招待，非常的温馨，很喜欢耶稣，很喜欢在他们家做客。相比于耶稣的这十二个门徒里面的这一个加略人犹大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对比，因为牵涉到对于在这一个宴席的场所里面，这三姐弟当中的这一个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重的真拿香膏浇在耶稣的脚上这件事情，加略人犹大发表了他的演讲，发表了他的意见，发表了他的这个想法。他说：“何必浪费这个香膏在耶稣的脚上呢？这些香膏值30两的银子，可能一个男人要做好几年。作为一个从少女时代就开始存的，作为一个妇女的话，玛利亚应该还没结婚，还不算是妇女，是还是姑娘。”因为一旦结婚了之后，他就会拿这个香膏倒在怎么样，结婚新婚当天新郎官的头上，让那个他们的这个婚礼的现场能够充满香气。可是玛利亚这个家庭是不是很富有的一个家庭？是一个财主家庭，应该不算。所以说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一个少女姑娘不断的存钱，做零工也好啊，帮忙做事情，做姑娘通常会做什么？像中国吧，江南地方是刺绣啊，或者说，反正是说，他们尽他们自己的力量，存钱积累，一点一点的积那个香膏。对于犹大来说，这个生意人来说，太浪费。可是他忽略了玛利亚对耶稣的爱，或是对耶稣的尊敬，对耶稣的这个爱戴，因为非常的真实。那么当3年半以前，当耶稣选召通宵祷告，在70个跟随的信徒当中选出了12个人，其中就包括了这个加略的犹大。而且他在负责什么呢？假如说按照现在教会的这种架构的话，如果分成12个组别，每一个组别就是有他的功用，有些是宣传组的，有些是关顾组的，有些是这个管理的、组织的、外交的。如果这个十二个门徒如果分成十二个不同的这个功能的话，那么犹大是什么组的？财务总监20个。我不知道他最初的对耶稣的爱是不是非常的单纯，是不是非常的真实。可是当他跟随了耶稣3年半之后，开了多少的耶稣对人的怜悯所讲的道，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把人从穷困啊，这个罪的捆绑底下，或是疾病死亡的威胁底下救出来的时候，经过了这3年半的熏导之后，他对耶稣的爱是不是变得越来越精准，或者越来越真实？好像不是。从他后面的这些反应结果来看，他对耶稣的爱，他的爱戴和尊敬是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虚，越来越假。因为他有特别的私心，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生意人，他本来把他自己的青春，把这3年半的时间投资在跟随耶稣的身上，是因为他想要得到什么？ 得到钱，得到权，得到名声，得到各样，就是说这个社会上会觉得是成功的。你跟对了一个成功的领袖，你跟对了你的这个出名的老师，可是他觉得好像，耶稣跟他期望的不太一样。耶稣宣告说，我要去为人类去死，我要去被人钉十字架，我要被耶路撒冷的长老啊、祭司长啊、文士啊厌弃，我要被人有一天用臭鸡蛋扎我的身，用吐沫吐我，用脚踢我。他没有办法理解耶稣要，如果是旧约以色列所等候的这个受膏的王，一位将要来拯救他们的救主，会是这样子。他对耶稣彻底的失望。这段话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很多个这个主题可以讲，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只是一点。先不看犹大怎么样子，我们只看玛利亚，她是一个人在尊敬耶稣吗？爱戴耶稣吗？不是，她是跟她的姐姐，跟她的弟弟，跟她家里可能有的父母亲。如果说他的姐姐结婚了，也许姐姐还没结婚，因为老是在不大理，也许是嫁在同村，我们不知道。如果有侄子啊侄女啊这些，总而言之，这一个被耶稣喜欢的家庭，这三姐弟被耶稣称为是他的好朋友，被耶稣很乐于很轻松的可以去做客的一个地方的这个家庭，他不是单个人在爱耶稣、尊敬耶稣、侍奉耶稣、招待耶稣，乃是整个家庭。要比较吗？耶稣的这十二门徒之一的。耶稣也称这十二个人为他的朋友，他说，我不是为奴仆舍命，我是为我的朋友舍命。在耶稣的心目当中，除了那个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其实跟随他的十二个门徒在他心目中也是当作朋友来看待。这是在约翰福音在后面第十五章的时候讲到。可是朋友的爱是有虚实真假的这个区别，因为他们内心中的这个对耶稣的期望和出发点可能是不是很一样，所以说产生出来后来的结果也不一样。一个当看到耶稣被抓起来、被审判、被鞭打的时候，一个要去上吊自杀，有一块地方他安葬的地方就会有血迹。但是另外这一批的十一个门徒，再加上这几个耶稣的朋友来说的话，他们却跟耶稣确实越来越靠近。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家离开，第一个领袖是摩西，接替这个领袖位置的是约书亚。约书亚在他接受这个领袖领导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上帝应许之地的时候，他看他的百姓 他跟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和里面的家族和家庭说，我不管你们的选择是什么，但是我跟我家必定是奉献。今天其实我们每个人有面临的选择也是一样，当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要选择我是不是跟随耶稣。当你是选择了跟随耶稣之后，你还分成两面，你是以生意人的角度去跟随耶稣呢，还是一个我另外一个比喻说，你们知道中国有个词语叫粉丝吗？不是台湾的龙头粉丝，粉丝什么意思啊？谁可以解释给我听？不是米粉做的，米做的。粉丝的意思是对那个明星，对那些歌星啊，那种崇拜的那些，喜欢听他的歌，喜欢看他的电影，很崇拜。所以说呢，年轻的一个地方，年轻的女孩子叫迷妹，对吧？然后，相比于这个犹大来说的话，你知道玛利亚叫什么吗？
粉丝，
耶稣的粉丝，耶稣是超级巨星。玛利亚这几个朋友，耶稣开怀的朋友就是这个粉丝，粉丝才会做这么疯狂的事情，你知道吗？把自己的嫁妆拿来用在耶稣的脚上。可是这件事情不一般，这件事情不是说玛利亚我要嫁给老师耶稣，圣经里面怎么说？他把用来本来出嫁的时候放在这个新郎身上的那个香膏是为了什么用呢？为了耶稣安葬用。在以色列人去世的时候，他会怎么样高抹，像埃及人一样会高死。所以玛利亚常常在耶稣面前听到他有没有上帝的灵去感动他。他做这件事情不是表达是说我一个少女，我爱上我的超级巨星，我要嫁给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很清楚知道他对耶稣表达出来这种爱，这种的尊敬，乃是尊敬耶稣为谁死啊？为的不只是他的弟弟死，他的弟弟的命是谁把他换过来了？耶稣是拿自己的命去换他弟弟死了的命。在玛利亚和马大来说，耶稣不只是救了换了他的弟弟的命，包不包括玛利亚？包不包括犹大？包不包括马大？包不包括耶稣的另外十一个门徒？包括莫过现在历代到现在的所有的基督徒，都包在。玛利亚是代表了为全世界所有的信耶稣的、跟随耶稣的基督徒做了这件事情。不要以为是说他一个人在表达对耶稣的尊敬和爱，因为他知道耶稣来的目的不是来结婚生子的，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成为替罪的羔羊，乃是要上十字架背负所有人世人的罪，是背负所有愿意相信接受他人的身上的罪，那些不愿意接受他的人他们的罪自己承担，可是愿意相信他跟随他的罪耶稣全部担上了。不是一个疯狂的迷妹对于被崇拜的对象超级巨星的爱，乃是对于舍命的救主的一种爱和尊敬所表达，性质是不一样。玛利亚后来嫁人了吗？我们不知道，嫁人也一点也不清楚。 今天能够从这段圣经中察觉到我的爱，对耶稣的爱，乃是代表了我和我全家的爱，代表了所有信耶稣的人的这种爱。所以说在圣经里面记载，整个教会，整个信耶稣的群体是一个什么？是同一个身体，所表达对耶稣的尊敬和爱爱戴是同一件事情。只有一位救主，只有一位神，也只有一个教会，一个大公的整体的教会，穿越整个历史，过去、现在和将来，直到有一天，在主耶稣的救恩里面同归于义。可是，可怕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可怕的地方，有一群生意人要去的地方，是跟上帝的这个国所预备的家是有距离的。圣经记载是说，在亚伯拉罕怀里的另外一个拉撒路，叫乞丐的亚撒路，在上帝所预备的这个乐园里面安息；另外一个在地上吃喝夜乐、在知道享受的这个财主，却在这个深渊的另外一边，因为那里没有救恩，只有干渴。这面有救恩，乐园里面是有山有水，是不会饥不会渴。在那面的话，渴得要死。所以说他在那一边的这个渴，是因为灵魂得不到安息，灵魂回不到创造主的这一个里面的时候，人的灵魂就是干渴的，好像火在烧一样。他求那一个在亚伯拉罕怀的那个拉撒路说，你可不可以用指头沾一点水来滴到我的喉咙里面，能够凉一点。可是这个当时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他说这个深渊已经割开了，因为互相不能够相通，很快就要经过这段预苦期，进入到这个复活节的庆祝。复活节教会又预备了联合的崇拜聚餐之外，还预备了要受洗。今天这个年轻的家庭，上个礼拜还在上课的，今天没来吗？他们一家好像要准备受洗，已经上了一次课，可能今天什么事情耽搁，因为最近好像有不少的孩子有得了流感啊什么，也许这个家庭也许是。总之在复活节之后会举行洗礼，会让人有机会透过洗礼的恩典归入耶稣的名下。但是已经是受了洗的我们跟随耶稣的这些基督徒们，我们从这段圣经所要考虑的是，我是越跟随耶稣，我对耶稣的爱是越单纯，是越纯粹越真实，还是像犹大一样爱耶稣越久的感觉就越来越假，越来越虚？那因为有这些的这个历史中的借镜，也许我们大部分、绝大部分的人应该不会再有机会我也不敢说还会找机会再崇拜耶稣，但愿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的刚刚才提到你们这个家庭，我以为是你们什么事情耽搁了。讲到上个礼拜已经开始那个洗礼的课程给他们上，等会吃完饭还要给他们上洗礼。好的，好，这个教会的存在，总是还是继续能够吸引人来认识耶稣的救恩，也能够因为这个教会的存在，因为有正常的崇拜，也能够吸引弟兄姐妹有机会在礼拜天来敬拜上帝，不断的在思想 耶稣对我们的爱，能够从一个这一个好像一个奴仆的心态，从一个上帝臣民的心态，能够内心中能够察觉到我们是一群蒙爱的儿女，我们被上帝所寻找的为朋友的对象。你看每一个人除了有好像儿女受宠的感觉的时候，如果能够更高一层，能够被耶稣称为是说被上帝称为是说朋友的话，我想这个我们心想事成的这个愿望就不会太朋友。你们还想听什么？已经够了，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没有一个是完全，每一个都有或多或少的这种的罪的残忍。我们即便在地下祷告的时候，我们仍然内心中会有论断。其实论断就代表了我们内心中有罪，所以求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的不断的光照我，更新我，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本相。当我们知道自己的本相觉得可恶和害怕的时候，求你又光照我们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带给我们的盼望，带给我们舍命的爱，带给我们那种主你自己那为我们赐下救赎恩典的信实。谢谢你透过主大的圣经让我们看到绝大部分人跟随你的这些门徒们都是好，他们虽然有软弱，可是他们最终还是被你称为是你的朋友。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前面挂以出卖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称谓，而是都能够成为忠心和良善一群有福的人，而是在你的救恩之外灭亡的。谢谢你，谢谢你用福音和好消息来鼓励我，你也借着这些圣经中真实记载的一些失败的例子来警戒我，好像我们对你的爱是真实而不是越来越虚越来越假。谢谢你，谢谢你，一切都在主耶稣的流血当中，在他宝贵的救赎的名下，我们成为一群蒙恩的罪人，罪得赦免的义人，有一天要进入你的完全和圣洁的一群有永生的。感谢祷告，耶稣基督圣名。